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神的主权第五讲 Renaissance, Enlightenment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ession 5我们现在来到第二位理性主义的哲学家 Rationalism Rationalist Philosopher 他就是斯宾诺莎 Baruch Spinoza 或者 Benedict Spinoza1634到1677很早死啊43岁就去世的在英文原著是182页到185页我们来讲义是64页到73页在对斯宾诺莎的讨论呢弗洛姆给我们看到他的背景他怎么样是一个跟随笛卡尔哲学的哲学家同样的非常的崇尚哲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到实质 substance 的时候上帝是唯一的实质所以呢斯宾诺莎是一位一元论者 monism monist 一元论 monism 那我们改革中基督徒相信不是二元论、相信有创造主上帝三一真神和被造物包括人还有整个自然界那创造主和被造的之间是有绝对的区别的那么一元论呢源自古希腊但是呢在今天是有它的复活的21世纪就是新纪元运动 New Age Movement 一元论就是只有一个层次的存有上帝人动物自然界全部是同一个、平台同一个层次的存在的、最后呢我们看到、精神或者是理性和身体这个问题呢会消失去的斯宾诺莎很重要对后来的19世纪康德康德之后、的哲学有很大的影响的首先他的背景斯宾诺莎的父母亲是犹太人葡萄牙的犹太人但是居住在西班牙后来被西班牙驱逐了因为他们是犹太教的信奉者他们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那里定居下来那阿姆斯特丹呢在当时呢是一个最能够容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的地方、今天也是容忍到各种的罪行都有到很不幸的荷兰、这个、多特信经、就是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发源地呢、也同时是一个最容忍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是犹太人后来呢住在荷兰 Baruch 巴路、是他的名字就是耶利米的那个、书籍的名字他是磨眼睛的做他的工作的那也很注意研究哲学最后因为他对神的看法他的上帝观、是被看为是异端犹太教的异端所以是被驱逐出犹太会堂的这个是斯宾诺莎的背景斯宾诺莎是一个笛卡尔派的理性主义者我们来看啊他很钦佩、笛卡尔也跟笛卡尔一样要重新根据理性主义重建哲学 Reconstruct philosophy on a rationalistic basis 有一次呢他这样说不同的理念之间的次序跟关联与外界的事物的次序跟关联是同一码事那个是一个理性主义的口号就好像古希腊的巴门尼德说的 It is the same thing to be and to be thought 一个东西存在和一个东西被思考是同一码事 Implication 这个的含义就是真正的人类的思想是那么的完完全全与外界的世界相配相称所以它不单单的是与外界的世界相称 它就是这个外界的世界，与它的是等同的。Okay? True human thought is identical with the world. 人所想的和外界存在的世界是同样一件事。因为一个真正的理性主义者必须要找到思想跟物体之间的等同才会满足的。我们在下文会看到这种的知识论的原则是跟西布诺莎的泛神论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哲学就是数学。弗拉姆说，我前面注意到笛卡尔非常的钦佩数学的推理法，也盼望把他自己的哲学组织成为一个的数学的系统。他从来没有成功的把他的哲学这样子的来公理化、数学化。跟斯宾诺莎呢有这样子的尝试，就是在他的早期的著作 The Principles of Cartesian Philosophy， 笛卡尔派的哲学的原则这本书里。后来在他的大作 Ethics Geometrically Demonstrated， 用几何来说明伦理学，就把他的哲学用好像 Euclid 的几何学这样子的来表达，就是先有一些公理，然后呢从公理推出一些的推论、命题等等。苏宾诺莎的用意是以神为起点，但是他的本体论呢就跟笛卡尔的非常的相似。斯宾诺莎的用意就是要比笛卡尔更加的以神为中心的，因为对笛卡尔来说，神的存在就是我们自己对神的概念的一个逻辑 的含义。但是斯宾诺莎的用意是要以上帝做开始，但是他证明神的存在的论证呢，就与笛卡尔的本体论论证一样，或者相似。与笛卡尔一样，斯宾诺莎 identifies God as a substance， 他指出 神是一个实质。 God is a substance， 神是一个实质。那么他怎么为实质 substance 做个定义呢？就是一般的定义，但是有一种的加上了理性主义的味道。 Substance is that which is in itself and is conceived through itself。 实质是自存的，也是透过自己被思考的。 Substance is in itself, it is conceived through itself。 所以 Substance is self-existence, R-C-A-S-E。 所以实质是自存的，自我存在的， but also self-attesting or self-authenticating， 同时也是自证的， self-attesting， 自我证实的， self-authenticating。 Substance 这样的一个实质是真理和虚假的最高的准则，也是道德的是非的最高的准则。请注意，形而上学自存，知识论自证。形而上学跟知识论之间的关联，这种的关联呢，是作为前提派的基督徒应该接纳的，应该相信的。圣经里的神与斯宾诺莎的神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圣经里的神和斯宾诺莎的神都是自证的，因为他是自存的。假如上帝是 being， the first principle of being， 是存有的第一个原则，那么他应该同时就是 the first presupposition of knowledge， 他也是知识的第一个预设，第一个前提。好，弗拉姆的分析，若是这样子理解的话， 上帝是唯一的实质。God is the only substance. 唯有一个存有可以真的是自存的，不靠任何其他的事物来存在或者维持它的存在。假如有另外这样子的一个事物呢，那么它就有了上帝 的属性。那这两个就是彼此的限制了。还有唯有一个存有可能做知识的第一原则的。斯宾诺莎觉得笛卡尔不一致，因为他容许理性的实质和物质的实质与神的实质同时存在共存。因此斯宾诺莎是一个一元论者，他相信 The universe consists of only one being， 宇宙只有一个存有。这方面呢，他就很像米利都派的古希腊哲学家，特别是巴门尼德跟普罗提诺，就是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或者是诺斯底主义的思想家。Epistemological rationalism tends to beget metaphysical monism。 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话，短短的一句话，在知识论上面作为理性主义的话，一般就会产生形而上学的一元论，你假如是彻底的理性主义，最后你的形而上学就是一元论。因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呢，他想要找到一个涵盖一切的至终的原则来解释宇宙的一切的事物。再说多一次，理性主义者要在整个宇宙里面找到一个涵盖一切的解释。这个解释呢，他宣称他会找到的，就成为至终的现实了， Ultimate reality。所以呢，所有其他的现象只不过是虚幻，或者在斯宾诺莎的系统里面呢，其他的事物是那个一个的唯一的现实的属性罢了。当然一元论是与基督教相反的，是不两立的对立的。因为一元论否认创造主跟被造物之间的基本的区别，正统的基督教也完全反对整个理性主义的追寻。因为理性主义者要找到一个最终的 ultimate 的对世界上的解理性的解释，这个至终的解释，至终的理解呢，根据圣经呢，只有神才有的。好，我们继续斯宾诺莎的他的想法，他的思路。对他来说， God has infinite attributes， 神有无限这么多的属性。 An attribute is what the intellect perceives to be the essence of an object。 什么是属性呢？就是理性看是一个物体的本质 essence。Everything in the world around us is an attribute of God， 而我们周围整个的世界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一个属性。 Therefore God and the world are one， 因此神和世界是同为一。 God is the world， the world is God， 神就是世界，世界就是神。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元论，而且也是新纪元的宇宙观。The whole may be called either God or nature， 这整个整体可以被称为上帝，也可以被称为自然界， Deus sive naturam， 上帝就是自然的，在自然化。 God is nature naturing itself， The world is nature receiving its nature from God， 而世界就是从神领受它的自然性。那么神的属性里面有两个属性对人是最能够认知的，就是 mind and body， 理性和身体。 笛卡尔已经做过一些的定义，他说理性和身体这两个的实质呢是有相反的属性的，所以他们的互动是差不多不可能的。但是斯宾诺莎认为呢， Mind and body 理性跟身体只不过是神的两个不同的属性，是两种去认知神，认知神的两个方法，因此他们彼此是不会被分开的，他们是神的两个不同的观点角度，也是对方对对方的一个观点角度。 The mind is the idea of the body， 理性就是身体的 idea 的概念。那弗兰姆会多加一句话说 The body is the extension of the mind， 那么身体就是理性的一个的延伸或者一个时空化。所以呢 The mind-body problem disappears， 所以理性跟身体这个问题啊就消失掉了。请记得对斯宾诺莎来说，理性里面的概念的秩序跟彼此的关联与外界世界身体的那些秩序跟彼此关联是同一码事。 So ideas and bodies are the same reality， 所以理性跟身体是在讲同一个事实，不过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不是说 ideas or volitions cause the motions of bodies， 不是的，不是说理念是身体的移动的成因 or vice versa， 身体啊也不是理念的成因。 They are the motions of body seen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 Ideas 概念理念就是身体的活动，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好，这里我们讲完他的一元论了，下面呢我们要讲斯宾诺莎的决定主义 determinism。对斯宾诺莎来说，逻辑的推论、逻辑的结论的必须性、必然性，就是从逻辑、从它的前提 premises 推出来的结论是必然的 the necessary， 和成因所产生的后果的必然性是一样的。对不起，是彼此之间是有类比的，是很像的，就等于在哲学里面每一个概念都是从一个公理推出来的一个必然的逻辑的推论。同样的，在外界的世界每一件发生的事都是在以前一个的成因的一个必然的后果，而最后的神就是第一因了。再说世界的 structure， 世界的结构和人理性的 structure，理性的结构是相配的，事实上他们两个是等同的。所以在这个世界观里面没有一个随意自由的自由意志，也没有偶然的没有任意发生的事。人的思想在最好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人的思想假如是用了几何来给他推出公理的话，是一套的一个概念的命题的系统，这些命题是彼此作为结果的。现实世界里面的现实是一个系统的东西，是必然有它的因果关系的，最后是从神那里而来的。但是这个因果的系统呢，没有一个目标的 no goal。亚里士多德已经区别过 efficient cause 动力因， final cause 目的因。目的因呢就是那个目标，一个人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但是斯宾诺莎不承认有目的因，没有 final cause， 只有动力因 efficient cause。 所以根据斯宾诺莎呢， God does not seek a particular outcome to history， 神并不追求历史的某一个的结局的。我们来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斯宾诺莎的主要的著作是 ethics geometrically demonstrated， 用几何学来说明伦理学。所有上面讲过的形而上学跟知识论呢，都认为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基础来的。他早期的著作啊，是非常的聪明的，充满着创意的，但是他的伦理方面的结论却令人失望。他从一个自我中心开始的。Good is what we perceive as pleasure. 什么是善？良善就是我们认为带来快乐的东西。什么是不好或者恶呢？就是为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之中，斯宾诺莎的自我中心主义呢，以利他主义的含义作为它的结果的，就好像一比周鲁一样，我们最高的快乐就是别人的快乐，之中就是整个自然界的快乐，或者是他的福利，就是说上帝的 well-being， 上帝的福利，就好像斯多格主义一样。斯多格主义呢，是不承认有随意自由的自由选择的。斯宾诺莎呢，劝我们去要找到更高层次的知识，关键是良善。怎么去找呢？先要了解各种事件的成因是什么。就好像跟柏拉图一样， Knowledge necessarily leads to virtue， 有了知识就必然带来美德道。我们越是了解事物之间的彼此的关联，我们就更加的了解到向万物万人行善的价值。所以整个这个的伦理学的目标就是要认识万物关联之 The knowledge of God， 认识神。认识神就是要爱他。所以斯宾诺莎劝他的读者，人生最高的目标就是 The intellectual love of God， 用理性来爱神。斯宾诺莎唯有神是实质，一个一元论者，这个是从笛卡尔的哲学发展出来的。我们下次要讲的是莱布尼茨了 Leibniz， 下次继续。